主，我们恭敬的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
是的，主啊。
主啊，纪念我们这一点点的心愿，我们渴望能够从你的话语中得到更多的光，不仅能够修正我们的道路，修正我们的行为，主啊，让我们能够真正来讨你自己的喜悦，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的神乐意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射出来，照在我亲爱救主的面上，主啊，好像我们对你能够有更深的认识。亲爱的主啊，若不是圣灵的工作做开启的工作，主啊，就没有人能明白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乐意启示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愿各道各处的弟兄姊妹都在你自己丰盛的恩典中，主啊，无论我们在哪里，让我们能感觉到你与我们同在，你与这个聚会同在，主啊，我们在这里同心的把我们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今天哈，我们一同来读这个雅各书啊。那么啊，在开头的时候呢，我想把这段时间呢交给曾弟兄、曾金台弟兄啊。那么请他呢先给我们做一个开头的交通。那么然后呢，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啊，大家一面听，那么也把你在自己在主面前呢所预备的啊，也能够在这个聚会中能有一点的分享，好吧？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啊，在交通的事上呢，我们的灵能够更自由，所以我们现在呢先把时间呢交给金台弟兄。
今天我们要读的是雅各书啊，这本书我们一般都是认定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所写的。那么成书的时间可能是在主后45年左右，那么也很可能是新约中最早写成的一卷书。那么所以在这个书上有一些的论点呢可能在教会的这个历史上呢也造成过一些争议有一些的这个思想虽然是可能很好很高，但是呢他并没有用很高的言语来述说。所以我们今天呢还看这卷书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从几个点稍微来看到底在使徒雅各的心中他所写这卷书他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眼光和目的那我们知道雅各在这个主若神活着的时候并没有相信他，好，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很多的时候他是不相信反倒呢是有许多的这个行动对主有抵挡否认。那么但是在主被钉十字架死埋葬复活升天之后，他很确实的信了主，而且呢他过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生活。那么特别明显的呢就是表现在他在对自己的行为的要求严谨，那么祷告的生活非常的丰富那么据说在他祷告的房间在地上曾经跪出两个窟窿，那就表示说呢他长时间屈膝在主的面前祷告。那我想这是敬虔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和这个途径那么我们从他书上这个所写的也看出他的这个特点，就是呢对行为对就是祷告的信心呢相当的强调，而且呢强调到一个地步，可能呢就近乎有旧约的性质近乎要我们去守律法，而且是强调 这个啊全所全部的律法。那么他特别是提到有这个因行为称义这个论点啊，所以呢就看起来跟使徒保罗他书信中讲这个因信称义呢成了一个冲突和矛盾，那么以至于很多基督徒呢其实不喜欢雅各书啊，特别啊弟兄姊妹可能也知道哈 啊在那个马丁路德啊这个改教的时候，那么他呢他非常喜欢这个因信称义，所以保罗的书信对他来说了就是他的手中的兵器，用来对付这个天主教因行为来得救的这个啊这个做法啊，他甚至于觉得啊这雅各书呢应该从圣经中把它拿掉啊，他觉得这卷书啊那个不属灵啊。那么但是啊这些的这个观点呢，我想我们今天如果比较啊，比较平衡的来看的话啊，应该呢我们可以啊稍微修正一下啊，我们因为我们相信呢、啊、圣灵不会错啊，圣经新约中有27卷书，那我们相信呢都是圣灵啊亲自验证把它摆在圣经里头的啊，所以它不仅不会错，而且呢一定有它的价值，一定有它特殊的目的。那么今天呢特别对我们这样追求的弟兄姊妹来说，我觉得这件书呢显得格外的重要啊，好像暮鼓晨钟对我们有非常重大的提醒。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这样的追求里面啊，我们一般啊听这个神永远的旨意这个特别大的意象启示这样的信息呢多，而且呢我们也比较注重，但是关乎生活行为这一方面的表现的信息我们讲的少，但是我们讲的少呢并不是我们不注重，而是我们觉得都是我们能够在意象启示这个层面上有所认识，而由这个意象来控制我们的生活啊，由这个意象来产生基督的性格，来活出基督的生命在生活中，我们只是哎这样的这样的这个想法，而不是说我们忽略了这个行为在神心中的重要性。事实上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神不仅重视信心，他也非常重视行为，而且审判最后呢那是按着我们的行为来审判的。所以我觉得呢在这里我们稍微提一下，就是说一个平衡的追求应该要包括四方面的信息啊，一方面我们要有神永远旨意的信息，关乎意象和启示。一方面呢，我们要有生命经历的信息，使我们能够在性格上得着建立。那我们也需要有生活教导的信息啊，使我们知道如何在日常的生活中，在与人的接触中来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可以相称。那另外一个第四个呢，就关于福音方面的信息。所以这方面这四方面呢，我觉得我们都是缺一不可的，应当有一个平衡的追求啊。那么从这样来看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说雅各书其实对我们而言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卷书，是一个重要的提醒。那么雅各书的重点呢，它强调就是说不仅要听到而且要行道，它特别重视这个行。那么基督教这个这2000多年来呢，可以说是已经变成一个听道的一个教会啊。那么听道变成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到了主日呢，就很多人就这个聚集要听道了啊。但是呢，像读经啊、交通啊、祷告啊，这聚会呢相对人就少了啊。那这是一个偏颇的情况。那么所以雅各呢就强调不仅要听到而且呢要行道。那么他呢强调不仅要因信称义而且呢要因行为称义。那我们特别注意雅各是说呢，我们称义的不是单靠着这个信心啊，乃是呢也靠行为。所以他不是说把信心废掉了我光讲行为的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他讲的是一个平衡的啊。而且他强调呢，只是如果有活的信心，那么一定呢会有一个行为出来，而这个行为呢正是 活的信心的一个证据。那么因为对神来说的话呢，他既看见我们的信心，也看见我们的行为。可是对人来说的话，他看不见我们的信心，但是呢他看得见我们的行为啊。所以行为在地上呢，就对，特别是在做见证方面，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所以雅各说，若有信心必有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啊。所以这个死的信心呢，对他来说呢是无法接受的。他是非常强调应该有个活的信心啊。那我们现在就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这个点呢，对改教之后的教会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啊。那我们知道启示录第三章啊，讲到这个撒底、腓拉铁菲和老底家这三个教会啊。那么撒底呢，是预表着这个更圣教，那么也就是从马丁路德和弟兄们改教之后，从天主教分出来的啊这个团体啊。那么包括今天的福音派啊、基要派。那么主在给撒底的这个书信里面说哈，我知道你的行为，我们特别看哈，主是讲行为，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呢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就看见了他在这里啊活不出主所要的来。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出在于信心，因为主所给的生命，如果在一个活的信心中呢，是会有他的表现的，是有行为表现的啊。那么他接着又说，你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呢，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我们的主呢，一直渴望在这个他的教会中能够看见完全。但我们知道在这个肉身中，我们是达不到一个行为的完全。但是那个完全的意念呢，其实是在主的这个期望中。好，所以在马太第五章啊，当主讲的这个登山宝训的一段之后呢，他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啊。就是完全的意念呢，是在主的心中的，那么也应当呢在我们的心中。虽然我们在行为上达不到，但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需要有啊。那么所以因着这个呢，主就继续对撒底说，他说，然而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啊。所以在这里呢，主就强调撒底的这个聚会呢，他呼召得胜者是要穿白衣，要赐给他白衣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白衣呢，是代表这个行为的这个盟主的悦纳啊，这个圣洁啊。所以这是关于撒底。那么感谢主啊，在撒底之后呢，有腓拉铁菲，那么这是预表第十九世纪的弟兄运动啊。那么弟兄们呢，为主做了全面恢复的工作啊。曾经有一段这个大约2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他们的光景实在是显出主救恩的荣耀在他的教会中。但是腓拉铁菲堕落之后呢，就成了老底家那么撒底的特点呢，是要死不活，而老底家呢是不冷不热，那么两者呢都同样的被主所厌弃。所以主说啊，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啊。所以主啊，他厌恶这个不冷不热的光景，要把它吐出去。那么在对这个老底家的这个责备当中哈，他说呢，老底家自认为自己富足，样样都不缺啊，可是主说呢，其实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是神的。所以从腓拉铁菲堕落以后的这个老底家呢，他的情况没有比撒底好到哪里去啊。那么他结果呢，主就劝他啊，要向主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这个买火炼的金子，就讲到这个得着活的真实的信心啊。那么在信上才能够富足啊。然后呢，要买白衣穿上。主又提到了这个行为的问题，所以叫我们的赤身不至于露出来啊。 然后呢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那么这个眼药呢，一方面讲到我们眼睛啊，这个得开，你能够看见异象启示，那一方面呢也是能够看见自己真实的光景啊。所以如果没有啊这个行为的信心产生的这个情形，让人自以为有了，自以为富足了，那么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瞎眼了啊，就是没有看清楚了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从这两个教会啊，主对他们的责备和呼召的话呢，我们是来看出来雅各书事实上对我们真是一记非常重大的一个提醒啊。因为呢他要恢复主在地上的见证，虽然雅各书没有提到得胜，提到这个啊异象，提到见证这一类的这个名词，但是呢从他整个啊在这个书信的这个用意呢，我们去看得出来，他就是在这个眼光中来写出啊这封书信啊。那么特别是在使徒保罗的这个啊讲论中哈、啊、我们知道其实呢爱心呢是从信心生出来的啊，所以他说过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啊。今天雅各所指责的其实主要就是因为没有爱心，所以活不出那个对人当有的行为啊。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告诉我们，这个爱心是从信心而生，而耐心呢也是从信心而生啊。因为雅各也是在这个书信中非常强调忍耐这件事情啊，他还特别举了一些忍耐能忍耐的例子啊，来这个提醒我们啊。好，所以看完这个之后，我们知道呢啊，这封书信其实是圣灵苦口婆心的一个提醒啊。那么也许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苦口的良药啊，真的能够治我们的病啊。那么啊，在这个啊我们这个追求里的啊，孙兄啊，他有一个啊对我们的勉励，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个异象的眼光啊来看圣经中这个各个书卷啊。所以呢今天我也试着啊稍微从这个观点呢看一下这一卷书啊，究竟呢啊它跟我们的追求啊是有什么关系哈。那从等一下我们等一下把一个重点放在就是说因信称义和因行为称义这两件事情我们怎么来看。那么我们从这边来看出来说呢，事实上雅各呢真的是在带我们来看如何进天国。因为主耶稣说啊，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啊。所以这个义，这个白衣对进天国是极其重要的，得胜与被提也是在这个观念上的啊。所以这个呢也可以说是神永远旨意中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主今天最普世的教会来说的话，他只能够寄望得胜者啊，他只能够寄望教会中有一班人，他们是认识神的旨意，并且呢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而且特别是当提到这个得胜者的时候啊，约翰是告诉我们说呢，弟兄胜过他呢不仅是靠羔羊的血，而且呢是靠着自己所见证的道啊。这个自己所见证的道呢，其实就是雅各所说的因信心而有的这个行为啊，是因行为称义的这个果子啊。所以我们从这样来看的话呢，雅各书呢跟我们这个追求的这个路线呢是息息相关的啊。那么啊，在这里呢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啊几个点哈，就是第一个呢我们看一下说啊，雅各他虽然讲律法，但是呢他事实上呢他讲的律法不是像旧约那种讲法啊。因为他在一章十二节那里说呢，这个律法呢是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那我们知道旧约的律法是捆绑人的啊，越是在那里所律法呢就越他被他捆手捆脚的啊。所以在雅各的对律法的看法呢不是这样的啊。那么第二章的十二节呢也说哈，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之律法受审判，所以他再次提到呢这个律法呢，今天我们的律法是使人自由的啊。 那么所以主啊，在马太告诉我们哈，他说呢，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啊，乃是呢要把它成全，而且是一点一法都不废去，乃是要都被成全。那今天呢，对我们来说，这个律法呢不是写在纸上的啊，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的啊，是圣灵来写，圣灵来说，而且呢是圣灵呢给人信心和啊给人这个能力来活出这些要求。那我们知道犹太人守不住旧约的律法，那基督徒呢更不守不住新约的这个新版上的律法，因为那个是无微不至的，那个是从外面的行为到心思意念言语通通都包括在内的，那谁能够做得到，这就没有了哈。所以呢我们从这个看来看的话呢，雅各所讲的律法不是像旧约那种的讲法啊。那么另外一个呢，雅各所讲的行为呢，它是根据生命啊。那因为呢在雅各书一章十八节里边哈，他说他按自己的旨意，这个他是指的神，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所的果子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他讲到神用真道生我们，所以这个是生命的问题，而且呢是这个生命呢刚开始呢是像个种子，但是后来呢要结出果子，所以这是他呢从生命的观点来讲这个行为的事情。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啊，他的这个论点呢是要我们得生命，而且呢借着这个信心在我们身上呢组织出基督的性格。那么从这个雅各书里面有几处我们都看得到，他在那里讲到主耶稣性格中的一些表现啊，都是这关于这个的。然后呢再从那里呢产生了这个生活上的表现啊。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因信称义和因行为称义的理论。那么使徒保罗讲因信称义呢，跟雅各讲因行为称义，其实都是用亚伯拉罕做例子。那很奇妙，两个人都用同一个人，但是呢他讲两件事。所以尼弟兄告诉我们说哈，事实上呢基督徒有两个称义啊，这因信称义是第一个，那么因行为称义是第二个啊。那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因信称义呢，从亚伯拉罕的这个经历来说的话，他就是什么生了以撒，他相信神可以让他不能生的时候还生出儿子来啊，所以他生出了以撒，那这是神的恩典。那么但是亚伯拉罕呢并没有停在这个因信称义，当神跟他要求说把以撒献上的时候，他的毫不犹豫的就献上去了啊。所以献以撒呢就是他因行为称义啊。那么这个呢是人的奉献，所以一个是神的恩典给我们，一个是人的恩奉献呢给神啊。那雅各说呢，如果这个有了这个行为称义的话呢，才叫我们这个因信称义呢得到的成全，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呢就是一个完全的称义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讲说，这个因信称义是关乎得救得永生，而因行为称义呢是关乎我们的得胜得奖赏进国度啊。那么使徒保罗他虽然呢没有讲因行为称义，但是我们从他的字里行间其实呢他也非常注重我们在得救以后的表现。譬如说他告诉我们说那个有这些的情况以后就不能承受神的国啊。所以可见的呢这个承受神的国还不是光是我们信了就一定在这个国度中有份，就天国啊，乃是呢还要有后面的追求。所以他才恭贺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啊。然后他在告诉我们说呢，他是要把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啊。所以他是竭力的奔跑要去得这个从上头招他来的奖赏啊。所以我们看见呢他其实在这方面呢是非常的注重的啊。那么所以我们从这两个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其实雅各的这个说法跟保罗的说法并不是冲突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是叫我们呢不仅得救还能够进入得胜。那么在这个其他的地方呢，我们也看见这样的同样的事情。譬如说 啊，我们有两件的这个白衣啊。那么这两件的白衣呢，在在这个诗篇里面呢，有过诗篇四十五篇的13-14节啊。他首先说，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那么14节说，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啊。所以在这里呢，也看见两件衣服，一个是金线绣的，这个是代表着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主成为我们的白衣啊，这是金的，是主自己。那么这个呢，后来这个是第二件，是锦绣，是圣灵呢在我们的生命中一线一针一线织出来的那一件白衣啊。所以到了这个启示录里面呢，我们也看见啊，在19章7-9节那里哈，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啊。那么这一段话讲完之后呢，这个约翰呢兴奋到一个地步，还去拜天使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对他来说呢，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吸引啊，是一个荣耀的吸引啊。那么这里呢，我们看见说，羔羊婚娶的时候，谁在这个羔羊婚宴上有份呢？谁被请去呢？是有那一件光明洁白细麻衣可穿的，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一件锦绣的衣服啊。所以可见的呢，今天啊，这个蒙恩得救之后，得生命之后，那个追求在生活中的表现呢，就是世上跟我们未来整个的前途是息息相关的。好，那么在看完这个之后呢，我们非常简单的把雅各书几个点讲一下。其实雅各的论点呢，就都是根据他的这个点来看。譬如说他讲到我们应当不要不要轻看这个贫穷的重看这个富有的啊，我们要顾念在这个困苦中的孤儿寡妇啊，当他们有需要衣服、需要食物的时候，要给他出去。那么这些呢，很显然就是说，亚伯拉罕怎么样因信而献得上以撒，我们也是因信呢而能够奉献出去给需要的人啊。那么另外呢，他讲到舌头的这个对付，言语的对付哈。我看圣经中呢讲这个舌头的问题啊，没有人比雅各讲得更厉害啊。讲到这个舌头是最大的罪恶啊，是一个小小的东西，但是却能够把这个一火一点，它就把整个树林都烧起来了哈，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不仔细的一个恶物啊。所以呢，他知道这个对付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难，但是呢，靠着信心啊，这位因信成圣的这一个信心呢，那个主要帮助我们啊，所以到了一个地步啊，就是舌头如果能够管得住的话，就是一个完全人啊。那么雅各呢，他也提到这个从上头来的智慧，其实他讲的这个智慧呢，就是指的是我们能够拣选那个上好的这种的智慧啊，能够拣选这个神所要的，而不是拣选我们自己所要的啊，拣选那个有永恒价值的，而不是选择光是今生有用的啊。所以他在这个书信中提了不少关于今生是如何短暂，像云雾这样的教导啊。那么他也特别提到，就是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就讲到说，今天啊，我们在这个表现上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什么呢？世俗太沾染了我们，世俗太影响了我们，所以教会的世俗化使得我们跟世界呢分别不大啊，这个见证呢就非常的暗淡微弱。然后他讲到要抵挡魔鬼啊，然后呢要亲近神，其实这是我们活出这个主所要的这个生活呢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途径，就亲近神。好，那么他最后也提到这个祷告的这个果效，祷告的重要，那这个当然是绝对跟信心有关啊。所以我就很简单的啊，把雅各书的几个点呢啊，跟弟兄姊妹讲有个简单交通，把时间交给孙兄。
我想啊，弟兄姊妹们读这个雅各书啊，我们要用这个意象的眼光来读它，似乎有点不大容易啊。因为这卷书呢，写得很白，是很容易读的一卷书，但是呢，也很容易产生误解的一卷书啊。那么很多时候，基督徒读这个雅各书的时候啊，会读到像旧约的律法书一样，把它当作一种格言呢，当作是一种行为的一种模式啊。那么我想，今天我们对于雅各书呢，我们可能会有这种的误解产生在里面，因为它讲的太白了。所以在刚刚金台弟兄也提到了啊，在教会历史上呢，这个马丁路德呢，因为得着主的启示，看见因信称义啊，所以碰到雅各书时，他碰到大麻烦了，他就解释不通了啊。因为在这里讲要因行为称义，那么因为过去呢，马丁路德呢一直都是在那里追求行为的，因为犹太人的这个天主教这些修士们呢，他们是靠修行要进入的，所以一直在行为上面呢，他们付上很多的这个代价啊，那么他们花了很多的力气，他们受了很多的苦。那么好不容易呢，圣灵感动了，是因信称义，不需要靠着行为。现在呢，雅各出来又讲个因行为称义，所以这个在马丁路德里面呢，产生了很大的一个负面的冲击，所以他一直的排斥这卷书，他觉得这卷书不应该放在圣经里面，因为他和其他的使徒们的书信呢，那个观点都不一样。我们晓得斯巴克迪翁也不喜欢这卷书啊，因为这里面呢没有多少启示的言语啊，所以你如果仔细读雅各书的话呢，基督这个名词只提过两次啊，一次呢他讲到他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另外一次讲到你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提了两次。这不像其他使徒们的书信啊，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的话呢，哇，那个基督这个词出现非常多啊，因为他每一样事物都是透过基督来看啊，透过基督来解释的。那么雅各书中间呢，似乎找不到这个东西。那么这个生命来讲的话，他也只讲了一次，得生命的冠冕就是那个生命啊，其他的是讲的人的生命，所以生命这个词出现的也只不过一次啊。所以这卷书呢，确确实实的都是从这个行为这个方面那么着眼的啊。所以我们知道雅各呢，在头一个世纪呢，他的确是一个强烈的律法主义者啊，所以他个人的行为是非常严谨的啊。那么他不仅得着基督徒的这个尊重，也得着犹太人的尊重啊，因为犹太人看他持守律法啊，那么非常非常的严谨啊。所以后来在犹太的信徒当中啊，那么他的地位越来越强啊，强到一个地步啊，我们知道当时在耶路撒冷呢，这个柱石啊，有彼得、约翰、雅各，到最后呢，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呢都受雅各的影响啊，因为呢那一批在犹太中信主的人，他们有强烈的律法的背景，所以他们对雅各呢格外的尊重啊。那么所以雅各呢是一个，一面他是信主的，另外一面来讲他持守这个律法这方面是比较严谨的。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啊，这个彼得到了外邦人家里去吃饭的时候呢，圣经就记载说呢，从雅各那里的人来了，哇，这个不得了了，这个彼得一看从雅各那里人来了，他立刻怎么样就从那个筵席上面就退出去了。所以可见当初这个雅各他这一个影响力是多么的大啊，连彼得都怕他啊。所以到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约翰彼得都离开了耶路撒冷啊，那么以后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呢 就变成是由雅各作为主导的一个人物。那么为什么像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就说呢，雅各所写的书还被列在新约圣经的里面呢？当然这是有圣灵的一个美意。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雅各这卷书的时候呢，那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的这个全体的一个观念啊。那么我在这里呢，给弟兄姊妹们啊，这个做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比方啊。我们知道神造我们人呢，有灵魂身体啊。我们知道人的灵你是看不见的啊，那么人的魂呢，你可以感觉得到的，是性格。每个人不同的性格我们可以感觉得到的啊。那么人的体呢是看得见的啊，这个体呢就是你表现出来的行为啊。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雅各所着重的是完全在外最外表的一个情况，但是你也不能轻看这个东西，是吧？我们人这个有身体啊，这个身体也很重要的啊。这个身体呢，你不能说它就完全不重要。所以呢，其他的圣徒们呢，比较着眼在灵啊、魂啊这些方面的一个追求啊。那么雅各呢，他就完全讲外面的行为，讲外面的行为。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拥有了主的生命。这个是一切事物的源头，但生命是看不见的，对不对啊？然后我们看见了基督徒在性格上面的一个改变，慢慢有了基督的形象，所以你在有些弟兄姊妹身上，你能感觉到基督的性格在人的生命里啊。但是呢，基督徒呢，也不光是有魂的性格上的表现，基督徒还有生活上的表现。所以雅各所着重的面呢，完全在生活的这一个层面上面啊。所以你读雅各书的时候呢，就好像读旧约的箴言一样啊。因为什么？很简单，他都是讲外面的东西，你一目了然的啊，他讲的很白很直，对不对？所以生活行为的东西呢，可以说是非常容易就看见。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什么呢？你说你有属灵的生命，你说你里面有真的改变，但是这个要在生活上表现的。如果生活上显不出来的话呢，你说你再属灵也没有用的啊，你说你再怎么样的向主也没用的啊。所以这个生活呢，是外表的最外表的一个表现。所以雅各书呢，有它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圣经，新约圣经中就这么一卷讲这个就够了啊。那当然这说明就是说，还是里面的情况的追求和改变是重要的，但是呢外面的表现呢啊，那么说明你里面追求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这个呢不需要很多卷书，只要一卷书，就像旧约圣经一样的，有这么一个一卷这个箴言书就够了啊，就说明这个外表的情形。那我们也记得主耶稣啊曾经说过啊，他说呢，你要知道这棵树好不好呢，看果子啊，看果子就知道树，对不对？所以呢，基督徒的生命还是有外面的一个彰显。你不能说这个不重要啊。所以我们过去有些弟兄姊妹们有时候形容啊，有些事情呢，比如像雅各书，人家这个讲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对吧？啊，那么人家讲鸡毛也很重要的，这个蒜要有皮的，没有皮这个蒜怎么蒜呢？对不对啊？所以呢，虽然那个东西呢，价值不是很大，但是呢它有它一定的一个重要性在那里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用整体的眼光来看雅各书，雅各书就是整个主在人身上建立从灵魂到最外面体的一个表现。 你要从这个眼光上来看，那么你才能够比较懂得雅各书的他为什么放在新约圣经里面，为什么他还有这么一个价值在这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雅各呢是因为主向他显现他才得救的。在哥林多前书15:7那里啊，保罗说主复活之后呢也特地向雅各显现，因着主的这一个显现，雅各才真正的有了转变啊。所以可见他的转变呢也是里面有看见的，他是有意向的啊。不过呢他在对基督的这个领悟上面来讲的话呢，他是属于比较表面化的东西，他不像其他的使徒们呢那么有更深入的一些的看见啊。那么雅各是有启示，所以因此呢我们知道在雅各书里面啊，那么他所讲的这些行为呢，认真讲来讲呢还是出于生命的，出于主的。他这里所讲的行为呢不像律法的啊。当然我们过去的曾经跟弟兄姊妹也讲过啊，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有的时候呢你是从原则看现象，有的时候呢从现象呢领悟原则啊。那么雅各所做的这些事情呢，我们看见他多半是看现象啊，看外表的现象啊，他里面你读不出什么原则性的东西，他不讲原则的，他只讲外表的现象啊。但这个现象呢也是重要的啊。所以呢我们就说呢，如果把雅各书单独从新约里面拿出来，它的价值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呢他把它摆在众使徒们说写这个书信，而把它摆在全体情况里面说，它就有它的价值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这卷书的时候呢，你不能单独看这卷。所以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啊读圣经说单独读雅各书，而你忽略了其他的这些书信里面所有的那个内容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就是怎么样，真正落到外表的行为上去了。像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最喜欢讲说的，你不要光是听到，你要行道，怎么行呢？我们问说你怎么行呢？因为结果一行呢，我们就行出来，就像犹太人遵循旧约的律法一样的了，对不对啊？很多人把雅各书里面的话当作格言一样的来做，你做得到吗？到今天我们就明白了，若是没有主的生命，你根本活不出这些东西来的，是吧？你没有主的生命，没有圣灵在里面的引导，你怎么能活出这些行为呢？你不可能活出这些行为来的。所以呢，根本的原因还在乎里面的生命，在乎基督的。不过呢，雅各有这些外面的一个提醒，补足了我们仅仅所谓追求属灵生命的一点缺陷。因为呢，他也给我们一个镜子让你照一照。这雅各书就是个镜子，把你照一照，你把你的行为摆出来了，你看看你里面到底追求的是不是真实的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对于雅各书这一卷书呢，我们需要有不同的眼光来看它的，那么你才能够明白雅各书为什么圣灵把它摆在新约的圣经的里面啊。那么刚才今天也提到雅各书所讲的这种跟旧约是不同的啊，读起来很像。你如果我就说你如果不顾其他的书信，单独把这卷书拿出来的话呢，那真是纯粹的律法啊。但是我刚刚已经讲过了，雅各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是得救的，他是遇见主的，他有主的显现的，所以呢他写这些东西说跟旧约的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刚才金太也点出来了啊，雅各讲律法的时候呢， 他用了一个词叫做使人自由的律法，这跟旧约完全不一样啊。哎，他现在能够看见呢，律法是使人自由的。在旧约说，我们看见律法是捆绑人的，律法是什么定罪人的，律法是显罪的啊。所以保罗也讲嘛，律法是显罪的。若是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道那个是罪，对吧？律法如果不说这个是贪心，我们就不晓得这是贪心。所以你看那些原始部落里面的人，他们没有律法的，他们就乱来了啊。当然了，我们知道今天人有一点良心，但良心的感觉你还是需要有一个律来把它表明出来的，是吧？所以呢，旧约的律法呢是什么？是显罪的，叫人知罪的啊。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呢，也就读旧约的律法呢，哎呀，我们觉得那些很好，我们也把它搬来，我们来照着来做，就是很大的错误。那么你会犯犹太人犯的同样的一个错误，不能遵行，你遵行不了的。神把律法放下来，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你看见你们多败坏，那么你们根本是没有无药可救的，你们需要依靠神的，这才是旧约神颁布律法的那个原意。今天呢，我们把律法搬出来了，弄作规条了，让人家去遵守，守不住的。犹太人守不住，我们更守不住啊。所以呢，律法本来赐下来是显罪的啊，就说明什么？神要把我们从这个里面救出来的。所以这个东西律法本来是怎么样？要脱下来的，不应该穿上去的。但是呢，雅各书不一样。雅各书什么呢？因为他是蒙恩得救的啊，虽然他少提基督，他少提生命，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他在拥有的那个观念是从基督出来的，是从主的生命中出来的东西。所以呢，他能够讲律法是全备的，是使人自由之律法啊。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所以你看雅各书的时候，你要有另外一个眼光，所以叫做生命显义，从生命中所显出来的义。所以你看见雅各这里所讲的这些事物的时候呢，不是人道德的行为，不是人外面所做的一种的行为，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这里所说的乃是那个生命，从那个生命中所显出来的义。否则你得什么生命的冠冕呢？对不对啊？你不可能得生命的冠冕啊。所以这个呢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他一直在这里讲到啊，要用行为来证实你的信心啊。这个其实并不矛盾的，因为我想，因为历史上啊，它有历史的这个过程，所以马丁路德当初他们因为这个因信称义这个光进来说太强烈了。因为并且呢，他们多年来想用行为追求达到神的要求啊，所以他们对行为有个强烈的一种厌恶的感觉，所以觉得雅各书呢好像正好站在对面，其实不是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同读雅各书啊，我们要领会雅各这里所说的这些行为东西。不仅是从信心中出来，也是一个生命的行为。当然了，今天呢，你要把这个生命的行为活出来，你是需要其他使徒们的书信来做弥补的。所以我说，你不能，绝不能把雅各书拉出来单独的来看。你单独的来看，我们可能犯错误了。所以今天很多人把雅各书里面的话单独拿出来就当作格言了，对不对？你做不到的啊！我想我们在新约时代中的圣徒啊，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呢，这个基督徒的行为绝不是外面的凭着人的道德，凭着人的意志，凭着人的力量做出来的东西。基督徒的行为乃是里面生命自然的流露，因为你活在这个生命中啊，你 这个才能够把这个主的美德才能够把它显明出来的啊，这个原则是不能更变更改的啊。所以雅各并不是在这里讲另外一个东西，所以要非常的小心啊。所以读雅各书呢非常容易产生误解啊，很多基督徒啊，哎，你知道我们这些天然的人肉身呢是喜欢遵守律法的，我们喜欢规条的，我们一读雅各书啊，很多基督徒读别的读保罗书读不懂，对不对？一读雅各就懂了，哎呦好啊，那么雅各这个书讲的这些你看都是这样的，哎，叫你不要不要轻看穷人，不要骄傲，不要这样，嗯，这个我们都读懂了。你读懂了你做得到吗？做不到的。若是没有主的生命，这个人就什么成为一个道理啊。所以你行道你能行得出来吗？若是没有主的生命，没有圣灵，你那个道行得出来吗？行不出来的，你知道吗？所以人家一直在强调，你不能这个光是听道，你要行道。我们好像讲了一个，别人就要照着去做，可以吗？做不到，你自己也做不到。我想我们都是在行为上呢彻底失败的人，我们都承认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一个也没有啊！你必须承认这个东西的。今天若是我们身上能显出一点点什么好的行为，那是因为什么？主的怜悯，是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显出来。所以我们讲爱心，这不是天然的感情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看见太多天然感情的东西啊，我们都把它算到主身上去了，对不对？将来到主跟前，主都不算，主才不要我们这个天然感情的东西呢，啊！所以我们前不久和弟兄姊妹们读这个约翰三书所讲到啊，这个该犹啊，他的接待都是按真理而行。今天我们讲接待就接待嘛，对不对？弄好吃的给他铺好床，那么这那么弄给他弄好的，这个就是了，对不对？但是不是的。什么叫做按真理而行呢？该犹在主面前是有祷告的，是有依靠的，是按照圣灵在里面给他的引导而做的。哇，那我们说这样就很难了，对不对？是，所以你看我们在教会中很多时候你接待错误啊，你把那个糟糕东西弄进来了，结果给教会带来难处的，这个不就说你对真理不够清楚，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弟兄姊妹们要非常的谨慎，你不能把雅各书里面这些话拿来什么当做一个道理，当做一个规条啊，当做一种的规矩来遵循的，必须看见是从生命做出发点的，是自然的流露，不是做出来的。所以我要再和弟兄姊妹强调啊，基督徒不是做出来的，是活出来的。你活不出来，你去做你也做不到啊。所以雅各书呢，这卷书呢，我想我们开头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它啊用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来看他啊，所以请弟兄姊妹记得，在27卷新约的书信里面，雅各书是讲最外面的东西，但是呢，这个最外面的东西呢，你不能轻看它的啊。我们要有个感觉，就是呢，要从果子看树的啊，有果子不对了，你再讲那个树怎么好也没用，对不对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的一个验证。好，我想我们交通到这里了，我稍微停一下好不好，看看弟兄姊妹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或者有什么感觉呢，也可以加入一同一同的来有交通。稍微停一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吗？可能像我刚刚所讲的一样啊，这个雅各书太容易读了 一目了然，好像都懂了，是不是？
知易行难。
其实也行也不难，你要活在生命里就自然活出来了，看你怎么样。你要从外面的当做一个行为的规模硬着去做的话呢，那是很难的，根本就做不到了。
我想再稍微讲一点点。
好，你补充。
雅各在这封书信里面呢，他用了试验这个词几次。好，那么试验呢，记得孙弟兄以前曾经这个用过啊，就是在这个负责弟兄们啊要被设立之前呢、啊，他说呢，这个圣经上曾经讲过说，这些人经过试验啊，所以这个试验呢确实是蛮重要的，就是说。试验表示说呢，它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啊，在众圣徒的当中啊，能够啊被啊能够被这个验证的。那么在这里呢，他特别提到啊两个点哈，一个就是说信心呢需要经过试验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说能够忍受，这个他讲试探，其实原来我查这个原文应该是试炼，他说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啊。所以他讲到的是说，我们在生活中会经过试炼，会经过熬炼，那么这些难处呢，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呢渐渐的组织了这个基督的性格，所以呢叫我们啊有一个盼望可以得生命的冠冕啊。所以他讲的这个行为呢，事实上也就是一个试验。到底我们这个信心呢、啊，真实不真实，活的还是死的，他就呢就用我们的这个生活呢来做一个试验场啊。那么好像说人家在那边开发这个新的药啊，那这个药呢，他大家都说很有效，那么他就叫几个病人给他就实验啊，那么真正能够治好病，那就是有效啊。所以呢，这个试验呢，其实也是神呢、啊、在我们这个地上生活中啊。一个重要的手段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轻忽啊，在这个生活行为上神的这个观对我们的观察。那么事实上呢，神要用我们的时候，他也是在暗中都在观察，都在试验。到了一个合适的时候啊，他自然就显明，而且他会显在众圣徒的良心当中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呢，是做我们彼此的一个勉励啊。我们我想我们在这里追求这种什么，都是渴望能够在主的手中啊被他用啊。那么这个是啊试验呢，就是他用我们之前的一个手续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关乎这个亚伯拉罕啊，他的这个两次啊，一个是因信生了以撒，另外一次呢是因信献了以撒啊。那么这两次的转变呢，因为我们看见啊，神就对他有个称许。当他献的这个以撒的时候呢，神说了一句话，他说呢，就是叫他不要下手害这个孩子。然后呢，他知道，他现在知道呢，你是敬畏我的啊。所以，我们呢，我们信主是不错啊，我们有对主有信心呢、啊，这很好。但是呢，还需要有个敬畏的心。其实这个后面的行为的表现呢，常常是因为敬畏不敬畏而产生的。所以那个雅各就说嘛，他说你信魔鬼也信呐、啊，但是呢他信没有行为啊，他信得很战兢，他是等候那个末了的审判，他严厉的临到魔鬼啊。但是呢，当然我们神的儿女的这个信呢，但因为是带来后面父亲的喜悦和奖赏啊。所以呢，在这边我看见说这个敬畏的心呢、啊，其实是我们今天呢、啊、可以说是比较缺乏的。啊，如果我们看一看啊，这个使徒时代啊，看一看弟兄运动，看一看这个就是20世纪啊，我们这中国的弟兄姊妹啊，在这些时期呢啊，我们读这个他们的见证就知道了，他们真的在生活行为上表现的比我们这一代强很多啊，那一种的敬虔、敬畏和 这个在生活中啊，这个表现出来的这种生命的光景的这个单纯、清洁啊，这个美丽、相爱，这是值得我们羡慕的，是也是那个我们呢、啊，今天应该被提醒来追求的啊。所以呢，亚伯拉罕呢，从有信心到有敬畏的心，结果神说呢，那么我要奖赏你啊。他说论福呢，我要四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要奖赏子孙多起来。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心神的心多么的喜悦，他要大大的赏赐啊！所以亚伯拉罕呢，就从这个信徒的这个身份呢，就变成了神朋友的身份。哇，那这是不得了了啊！今天呢，信主的人有千千万万，但是能够跟随主、跟随的近，成为他的朋友，能够交心、能够托付见证的，那这就是要这些经过信心、经过敬畏的心啊，经过这个行为上面的这个被主所试验、所悦纳，这个逐步达成的啊。所以我觉得呢啊，这个是也是对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啊。但是当然我们讲这些行为的时候啊，这个绝对脱离不了恩典啊。我们不是说今天呢，好了，我们有信心，那我们就自己来活啊，来开始要想办法活出这个基督了。那其实呢，都是恩典啊！我们怎么样因信称义，得到永生是靠恩典啊！那个当然是主白白就给了。那么现在呢，好像这个生活行为这方面，好像我们自己有一份责任了啊！但是呢，是有责任，可是呢，仍然是恩典，仍然是恩典。所以我们呢，当我们有愿意的心的时候啊，主呢就把恩典加进来，让我们能够达到。啊，所以保罗在讲他一生得胜的经历的时候，他虽然讲过说哈、啊，那个美好的仗他打过，当跑的路他跑尽，守信的道他守住，好像都是他在做了哈、啊。可是呢，他最后讲了一个说呢，他当他得这个从上头到来的奖赏的时候，他说不但是给他啊，也要赐给凡爱慕主耶稣显现的人啊。那这个爱慕呢，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恩典。是我们的这一边呢，是要负责有爱慕，而那一边呢，恩典进来把我们带上去啊。所以那个是讲到公义的冠冕，本来公义的冠冕是按照公义来审判、来给予的，但是呢，在这个公义的这个背后呢，是神很大的慈爱和极丰富的恩典在支持着我们啊。所以我想我们呢，要这样来看，来主这个呼召。才不会觉得说那我们根本没有希望啊！我谁能够做得到？这其实呢，真的，因为要想做得到的话，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啊！但是呢，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不仅是保罗可以这样宣称，其实我们呢，也应该这样来支取这句话的这个恩典。
我可以加入一点点吗？我就是想到那个罗马书第八章。
你要靠近这个对，啊。西雅图的天书姊妹啊，
对，我刚才只是就想到一句话，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好像我 somehow 我只是就觉得跟我们现在交通的有关。那如果我们真的是随从圣灵的话，那我们应该是要成全律法的，照着神这句话来说。所以我想我自己只是一点点的感觉，觉得当那个圣灵把神的话点活在我们里面，我们这样去遵行神的话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雅各所讲的那个使人自由之律法，这是我自己一点感觉。
我想弟兄姊妹哈，我们读其他书，我们的书信啊，我们应该里面很清楚，这个特别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到，今天呢新约的时代，神已经把律法写在我们的新版上，不是写在石板上，所以呢一切所有的行为不是外面的规模，是根据里面的啊，是圣灵引导我们在生命中那么能够活出里面的要求，这是新约啊。所以我们呢要知道在侍奉上啊，这个新约性质跟旧约性质一定要把它分开来的， 如果你走，你走到旧约的范围里面去了，变成一种外面行为的要求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犯犹太人犯的同样的错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呢，你不能用外面的规条了来规范什么人的。所以你不能把雅各书当作一种外面行为的规条啊。我们要知道，我们做不到的，我们跟主讲我们做不到的。但是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生命上的引导使我们能做到，因为主已经把律法都完成了，知道吗？所以基督徒一切的行为都是根据灵验的灵的引导。所以我们外面也有行为，将来所以到主面前，神用行为来审判我们的时候，神就看这些行为是你自己的，那些行为是跟着圣灵的引导出来的行为。弟兄姊妹能懂得这个话的意思吗？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你不是说你今天规规矩矩做个基督徒啊，按的时候做礼拜啊，按的时候奉献十分之一啊，你什么都做到？不不不，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生命的神，一切都是活的，神不要死的行为啊！所以你不能把雅各书当成一个死的行为来遵守。我们很需要主在里面圣灵的这个引导啊！所以你读这些话的时候，你一方面要感谢主，因为主已经完成这些了，另外一面来讲，我们说我们做不到，但主你使我能达到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我再说啊，雅各书这卷书呢，这个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容易做容易的，其实实行起来是困难的啊。这个困难呢，就在乎你里面会不会跟随圣灵的这个引导啊。好，我想我们现在啊，有问题吗？
没有。
啊，我们现在啊，回到这个雅各书的本身里面，我再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些啊。那我们看见了，当初呢，雅各写这卷书是写给以色列12个支派分散在各处的人啊，所以呢，他好像有点是针对的这帮犹太人中间的信主的这些信徒说的。当然今天圣灵把它摆在新约圣经里面了，所以我们是新约的以色列人啊，所以我们也应当明白这些道理。那么你读完这个5章圣经，你就发觉啊，这个雅各呢提到他们当初圣徒们中间呢有许多的难处，哇，他们难处多得不得了啊。那我们感觉雅各呢是个行为主义的一个专家了，所以他的眼睛啊看这些行为看得很多啊，所以你看见他写了这么多的东西在里面啊，很多东西都是当时那些基督徒所犯下的一些大的难处的，所以可见呢，人在外表上如果要遵行这个律法的东西啊，是不可能的东西，你知道吧？所以这一方面来说明什么呢？当初的这班圣徒们呢，他们的生命力非常的软弱。你读雅各你就知道，这分散在各处12支派的圣徒们，他们的生命力非常软弱，以至于他们在行为上面呢，表现出来了很多很多的难处。那个雅各书就是把他们这些难处都给他点出来了啊，雅各点的也是非常的这个准确，点子是非常的严厉啊。那比方说你在第一章里面啊，我们很简单的那么把它看一下啊。所以他在第一章你看见那个第二节说，我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如果你把这个当作是格言呢，你把它写在家里挂在墙上，弟兄姊妹，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没喜乐吗？你先讲讲，问问你自己，你喜乐起来吗？啊，能喜乐吗？不能。所以你如果把它当作是格言的话呢，有用吗？没有用的，是吧？这个假使呢，在百般的试炼中，没有主的生命，没有圣灵在里面的一个引导，你喜乐得起来吗？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你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律法的条文来引用。所以呢，雅各已经看见他们这些在试炼中的人没有喜乐， 所以雅各说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啊，要以为大喜乐。如果这些事都没光是从外面来领会的话，那就是完全做不到的。所以我曾经碰见一个年长的姊妹，她就说这个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保罗说你们应当喜乐，她说这是神的命令，所以神的命令我喜乐，我就不敢不喜乐。然后当然这个好，你听起来你觉得他真的是很爱主啊，他是愿意付代价，但这个听起来啊我是做不到的。所以有的聚会就教导我们现在大家喜乐，哦，大家就开始喜乐，每个人都要笑，那么就开始笑，真喜乐吗？是这样做的吗？不是。保罗的喜乐是从这里出来的吗？不是的。保罗的喜乐是因为基督，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见他在这里哈，就告诉我们说呢，这般分散的圣徒们，他们是喜乐不起来的，他们也没有忍耐。他说你们要忍耐，对不对啊？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啊，他忍耐也当成功啊。你看看这个，如果把它仅仅当作行为的话呢，苦不堪言呢。如果基督徒是这样做的，那真是苦不堪言了，对不对啊？那么他说缺少智慧的，有人缺少智慧的，那么也不会求妄求，心怀二意。那么好了，你要专心求智慧。好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当作是一个规则的话呢，那你就来到主跟前就说啊，你什么也不敢讲，是这样追求的吗？当初啊，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有人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要保守主的同在啊，所以呢，我们就大家都什么用行为的模式来保守主的同在。所以呢，我那个时候也试着做啊，那个你每天你眼睛什么都不能看啊，那么呢要闭着眼睛保守主的同在，你这个眼睛一闭起来，心思就开始飞扬了，你知道吧？哇，这个抓这个抓那个，不可以分散，不可以这样啊。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这么努力了两个钟头之后啊，我筋疲力尽，我整个人瘫痪了。你能做到吗？做不到啊。所以后来我就找那个老姊妹，我就跟她讲，我说我这两个钟头把我累再弄下去我就要死掉了，我说。她就哈哈哈大笑。弟兄姊妹们，主的同在是你在信心中所接受的真理。你要叫你的信心产生功用，它才真正成为实际，对不对呀？所以呢，缺少智慧，你可以祷告啊，但是你需要主的灵在你里面帮助你啊。那么你要明白什么是试探，什么是试验，对不对啊？神不试探人的，神试验人，所以这个试验跟试探不一样。他说你要落在这种试探里面是什么？因为你的私欲。的确他这个也讲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也不要试探神。他也讲神才是一切善美的源头啊，他这里也讲着你听话的时候呢，你要快快的听呢，慢慢的动怒啊。我们做得到吗？别人一句话不对了，我们怒气马上就出来了，对不对啊？还忍得住呢，那个哪里忍得住啊？这个雅各讲这些东西哈，这个我们要真正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做，你就发觉困难得不得了，对不对啊？你夫妻关系就这样，你就是说丈夫和妻子想了一句不对话，那边马上就爆出来了。你如果想起这个雅各说的慢慢动怒，行嘛，你做得到嘛，你慢慢动的做得到嘛。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人的魂需要蒙拯救的，如果你的魂没有蒙拯救，你能够慢慢动怒吗？这个话很好，对不对啊？我就说你把它写在家里面挂在床头上那也没用，你根本做不到的，对不对啊？所以他也讲你们要行道，不能光要听道啊。这句话我们要很小心的来接受，若是没有圣灵在里面的引导，没有主的生命，你根本行不出来的，你知道吧？怎么行道啊？ 今天呢，基督教里面大量在讲要行道行道，结果呢，没有人行道，要行道就不有这么多错误了，对不对啊？你根本都走了错误的路上去了，你还行道呢？啊，弟兄姊妹们，雅各所说的东西，你绝不能把它当作是一种外表行为上。所以可见当时这班圣徒们呢，他们已经有诸多的难处，你知道吧？所以雅各在这里就把他们的难处一一的那么给他点出来了。像到了第二章了，他说你不能按这个外貌呢来看人，对不对啊？啊，他就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美衣，这些东西啊，我们一看就懂了。但是呢，实际上实行能做得到吗？啊，今天呢，我们在有些聚会里面看见弟兄姊妹还朴实很好，有些聚会就是比这些东西的。大家礼拜天来了之后呢，是服装展览，嗯，那么是把家里面最漂亮的衣服穿出来了。那么你们原谅我这样讲，我在台湾的时候啊，有一个这个聚会，他们就是每次来聚会的时候啊，就是看大家开了什么汽车来了，嗯，还有姊妹们呢的比赛谁的钻戒大，真的，这是真的，嗯，居然雅各书写的这么清楚，你没看到嘛，对不对啊？你们瞎了眼了，就是，所以做不到啊。人越爱炫耀啊，显扬的这种心理啊，你是根本不是你这个用话语就能讲出来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还很容易就怎么样的按照外貌来判断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个东西哈，绝不是外面的行为上的能够做到的。所以在这里哈，雅各也懂得律法的这个原则啊，你如果在一条上跌倒，你就犯众条。律法要遵就要全部都遵，你不说我这个十条里面九条遵的一条没遵，那你就犯律法了，你知道吗？做不到的，不容易的啊。所以在这里呢，雅各在这里，点明他们中间的难处，因为雅各说这个东西啊，就正是他们中间的难处，你知道吧？雅各不是凭空在这里呢来虐造或者是想象，不是，这就是当初他们这班人的难处。所以我就说哈，弟兄姊妹，你读了雅各书，你就知道那班圣徒们呢，这班在犹太教中的这班圣徒们呢，因为他们还有律法主义的观念的东西在里面的，结果他们所显出来的那个见证是非常的软弱。你如果真正是按照神的律法这样做，你能这样做吗？对不对？你敢去这样做吗？结果他们都做出来，充分显明什么？生命力软弱。所以教会的光景是，当神的儿女生命力刚强的时候，他自然的行为上表现出来的怎么样？就是美丽的。如果生命力软弱，你在外面先强制去做，那都是虚伪的东西，你知道吗？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那帮犹太人他们活在那个光景中，主真是厌恶的把他们吐出去了，是吧？主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你从表面上做，对不对？那个祭司们戴着高高的帽子站在街口，那么在那什么给人家祝福，这个主看着简直是虚伪的不得了的虚伪。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当作一种外表的情况来遵行的话呢，我们要走到很大的错误里面。所以我常常讲，今天呢，按照律法的这个要求表现的最虚伪的人就是犹太人，虚伪的不得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也要防范啊。我们过去呢，有年长弟兄们常讲，我们基督徒有虚伪的两面啊。你来聚会时候是个样子，回到家是另外一个样子，虚伪的两面，你知道吧？啊，其实呢，我们应该是里外一致的，啊，所以我们因为过去啊，现在呢，因为弟兄姊妹在的环境比较好，大家穿衣服什么都很自由。我们从前不是这样的，我们从前姊妹们呢，都是要年长的姊妹扎一个揪， 年轻的姊妹扎两个揪、谁也不敢烫头发的。你要烫头发的话呢，就是爱世界，这个姊妹们都穿着蓝布大褂，对不对啊？谁敢穿这个有颜色的衣服呢？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看见一些姊妹们，哎呀，回到家里，你在马路上碰见，哇，她穿那个很花，穿着一件花衣服，这个对我们是很大的震撼，你知道吧？哇，我们是，所以呢，弟兄们在讲台上讲，我们有虚伪的两面。今天做基督徒也是一样，你不能有虚伪的两面。那么你怎么能没有虚伪两面？你只有里面跟主的关系建立得更紧密，爱主跟随主，对不对啊？你才可能有主有基督的表现。所以呢，这个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是整个教会在地上重大的失落，你知道吗？整个基督教都在讲虚伪，所以很小心的，很小心这个东西的啊。所以呢，这个然后他讲行为和信心是并行的，所以呢，雅各看这些基督徒，他用行为来看他们判断的。他不像其他的基督徒师徒们，他们有用生命用灵的光景来做判断，用魂，连你看，连彼得到晚年时候都讲这个魂的得救，对不对啊？他行为上他们也提了，但是呢，那个出发点情况不一样啊。那么第三章里面他就讲到啊，你们喜欢多人做师父，这个也是可怕，受的教导太多了，对不对啊？结果呢，言语上就有过失了，因为呢，各家各派不同的说法嘛，这一派的人这样讲，你就这样，那一派人那样讲，就是那样，对不对啊？结果我们的言语上就产生很多的过失。这个就是当初的这番犹太人呢，他们虽然分散在各处，但是你看见他们中间呢，各宗各派，因为什么？每个人的师父不一样，所以今天啊，不要叫人做师父啊。那基督教里面呢，慢慢也形成这个东西。我到中国去啊，也是很讨厌的，就说在弟兄姊妹见到我，叫孙老师，哎，我是千万不要叫我孙老师，我是孙弟兄啊，弟兄啊，他们喜欢尊重你嘛，怎么把你当老师看的，不行啊，我们不能做老师。我说我也不会做老师，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别人的老师，所以呢，不要很多的师父啊。今天我们又说，读的东西很杂，各家各派的东西啊，这个姊妹们，这个师父是什么意思呢？就教导你的人嘛，对不对？他教导你这个，教导你那个，所以非常的小心啊。因为那个到后来会产生言语上的过失，在第三章里面，他这个整章都在讲这个。到了第四章里面的时候呢，他就讲到我们里面有战斗的私欲啊，人好斗，这个也是对啊。我们看见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呢，他们所生下来的头一对兄弟啊，该隐跟亚伯两个就产生难处了。这个该隐就是好斗了，对不对？有私欲啊，结果呢，把他的弟弟亚伯杀了啊。所以这个人一堕落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个败坏的天性就在人的里面。今天呢，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在侍奉上也常常会出现这种东西的啊。我们有的时候呢，做的比较文雅一点，就是那个斗的比较文雅一点，所以有很多时候呢，我不满意了，我就给你脸色看啊，我给你态度看啊，弟兄姊妹们，这都是什么里面那个战斗的私欲，你知道吧？我让你看我现在对你不满意了，对不对？你不要讲话的，你看他那个脸就知道他对你不满意了啊。这个很多事情就开始有一种的争斗的一种思想在里面啊。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你看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啊，第五节开始那里讲到说呢，第一个主耶稣就不抢夺主的生命，不抢夺，他虽然与神同等的，对不对？但是他不抢夺，他就他有这个资格，他也不争的。我们今天呢，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呢，我们难逃脱我们天然生命的这个东西，我们喜欢争强斗胜，我们喜欢呢表现一点东西能压倒别人啊。 我跟你们讲过，我们年轻说刚刚蒙召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呢，雄心大志啊，其实我那个雄心大志也是关到我自己里面的了，也就心里面想说，我要好好读圣经，我要好好准备几篇的精彩的信息啊，然后就可以横行天下。那个时候看见这年长弟兄们讲到，哇，这个是，所以有一个弟兄就讲到，他说你讲到最后讲的大家鬼哭狼嚎的，我是真的，他就这么个描述的啊，哇，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觉得看这煽动性很大，这些东西，我们受到错误的引导，你知道吧？所以当初呢。只以为说自己要有个什么情况，你知道今天在基督教里面这种现象还是非常的普遍的，大家那个争斗的这种那个比来比去的思想啊，非常的严重，高抬自己压倒别人，对不对？所以呢，雅各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战斗的私欲，你讲一点什么我不服气的，我非把你扳倒不可的啊。所以当初这班分散的人呢，雅各就看见他们在那里争斗不休，好斗，战斗的私欲在里面。你已经在苦难中了，对不对啊？已经在这么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了，他那个还在那里斗啊。我有的时候真的心里面呢，为了这些事情呢，心里面是这是感觉很难过啊，因为我看见有很多地方聚会人很少，那么一二十个人，哇，我常常讲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什么难处都有，看看啊，你怎么十几二十个人呢，你不好好的大家同心在主面前，这么一点点的事情，他就有什么难处都有，你看看啊，彼此之间呢，你不服我不服你，斗争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的话容易读的，在实行上，你如果不按照生命的原则跟随主，不按照圣灵的引导，非常困难。所以这个不是外表的行为上的。今天世界上人呢，常常都是说呢，好了，你让一步吧，啊，那么让一步海阔天空，对吧？不要再争了，大家有用吗？没有用的啊！今天整个世界都在斗争的情况里面啊，像我们今天很容易看见这个世界没有太平的啊，可怕的事情越来越多，对不对啊？因为什么？内心里面不平啊，所以你基督徒啊，要追求里面的安息，你认识知道主在掌权，也在你的生命中负责一切所有的责任，你里面有安息，你有安息就什么意思啊？不活在血气里，不活在肉体里面，那自然就没有所谓战斗的私欲在里面了，对不对啊？否则很困难的，非常困难的。你看那个孩子们就是从小就喜欢斗啊，所以从那个儿童一直到联合国都在斗。全世界都在斗，因为什么？全世界都被这个战斗的私欲所抓住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在主跟前呢，作为基督徒，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从来不什么倡导什么革命，对不对啊？我跟你讲，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我1973年在圣地亚哥服侍的时候，哇，有一个年轻人。他是个物理系的一个博士毕业的啊，那么非常的极端呢、那么他来聚会，他就说，孙弟兄，你老是讲爱讲恩典讲容让，他说这个我都不能接受的，他如果今天你带着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到马路上面去示威游行，他我就跟着你去了。你看，这是他当面跟我讲的嘛，他说我们要革命。我跟他讲，我说弟兄啊，你如果真正相信主，你就革了命了，你不需要外面革命，对不对？ 我们今天真的是被主革命了。你讲外面这些东西，你就看见啊，一个人受这么高等的教育啊，一点都不理智的。这说明什么呢？它里面有战斗的私欲在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侍奉上、跟随主的道路上面，你必须循着属灵生命的路往前走的。雅各看见他们外表的现象，说明什么？他们里面属灵生命光景的软弱无力。不然的话，这些东西不会显出来，对不对？在行为上已经爆发出来了，就证明里面的光景不对。就像一个人一样的，你开始发烧了，你开始这个病已经发出来，证明你里面的光景已经很危险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呢，看见雅各呢是看见表面的现象，但是呢也说明他们里面光景的这个软弱。所以呢在雅各书里面呢，雅各就在这里啊很严厉的讲到他们，也告诉他们你不要贪心，对不对？贪呢啊，这个我们都很了解我们这个天性中的很多败坏啊。这个光讲这个贪呢，你是不容易完全脱离的。对，所以不是外面的行为说谁不知道贪心是不对的，对不对啊？但到了时候你就贪心就来了，那么你能说我不贪就不贪，那么不可能的。就主的生命在你里面做了一个改变啊，他们也不会求，你看这个很可怜，妄求、乱求。今天我看见很多基督徒有时候祷告也是一样啊，这个妄求。所以主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主不仅把生命给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要在圣灵中祷告，对吧？这个在圣灵中祷告就不是按照你的意思，是按照神的意思了。你的祷告才不是妄求，很多东西啊都是妄求，你知道吗？那么雅各看在眼里面，也觉得这都是很大的错误。所以雅各在这些方面他是这个很清楚的。然后呢他在这里定居他们呢，他说呢他这里讲到那个这里的淫乱啊，他讲到这个淫乱呢，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淫妇。他这里的淫乱呢还不是指着那种真正外面行为上，他是讲到与世俗为友，就是犯淫乱啊。所以你看见雅各在这里讲的，你跟世俗为友啊，你就犯了淫乱了啊。因为我们已经是什么许配给基督的贞洁的童女啊，你只能爱主，你不能爱世界啊。那么这样讲起来的话呢，哎呀，我们真是犯的错误很多了，对不对啊？但今天要叫我们不爱世界也不容易啊。啊，弟兄姊妹们，叫不爱世界容易吗？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嘛，有一个在东岸有一个弟兄啊，他就是非常爱吃爱美食，这个对他来讲是影响到他很厉害，所以他很多时候去参加这个什么夏令会、冬令会，他不要去的原因是什么？他说那里食物不好吃，所以就不去聚会了。结果有一次勉强被人拉去，我还坐他旁边呢，我们吃饭的时候呢。他那个食物都不吃的，他从口袋里面自己捞出食物来了，哇，在那吃了个津津有味的。你看看，你为着这么一点点的食物啊，你都会。其实他，我看他大概也是什么学什么电脑的，有什么高级工程师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还不是一个什么俗这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居然都是这样啊。你看这个世界这个东西在人的心中所占有的那个地位，有的东西你不可思议呀、啊！那我想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中，世界很多好东西对我们来讲的确吸引力很大，对不对啊？叫我们真正不爱世界，我们也不敢讲，那就哪几个弟兄姊妹是真的不爱世界的嘛？啊， 我们也不敢讲，对不对？但是呢，雅各的话很严厉啊，你爱世界就是淫妇，这个太可怕了，淫乱了，与世俗为友了，对不对？我们从年轻时候蒙恩一直到今天，经过多少的挣扎和努力啊，的确有很多时候，当主在里面的吸引大的时候，你看见对世界的确那个吸引力一点都没有。我们不要谈世界上的事情啊，因为什么？主在我们里面是满足啊，主是我们最大的喜乐。但是我也要讲，今天只要你在血肉的里面呢，你就没有绝对完全的啊，没有绝对完全的。那么我们只是程度上面的问题，所以主带领我们是逐渐的拯救我们脱离这些东西啊。所以雅各在这里话非常严厉。雅各我想他自己是不爱世界的，但是呢，这个不爱世界也很难定义啊。你知道那个谁嘛，这个 Francis 嘛，啊 CC 的 Francis 啊，这个是在曾经在天主教里面的很好的一个圣徒啊，非常敬虔爱主的啊，他是家财万贯，他把他所有的钱通通把他丢了，不要了，然后去做修士。所以他是天主教中间呢、啊，是属于那种什么呢？属于那种刻苦派的圣方济啊，你知道现在天主教里面讲的圣方济派啊，那是最刻苦的啊，要穿的破破烂烂的，要这个吃的最简单的。结果呢，因为呢，你这个整天这么修饰修来修去的话呢，很多空闲的时间嘛，你知道什么呢？世界书也不能看，对不对啊？这个别的东西你也不能去，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把他的时间拿来怎么样呢？用块木头就雕刻，他就雕刻木头，雕刻雕刻雕刻，哎呦，后来呢，这个雕刻出一个碗呢、啊，越雕刻的越精美啊，到最后呢，每天就把那个碗呢拿来这么看呢、啊，这，所以呢，他虽然没有到大理去逛街啦，去吃美食啦，但是就整天拿这么个碗在那里看。忽然有一天主提醒他了，你怎么把这个碗呢摆在你心中去了呢、嗯、这就是世界，这个碗是他的世界，你知道吗？他忽然之间警觉了，你怎么跑到我心里面去了，所以他就把那个碗这个摔掉摔破了。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啊，这个人呢、啊、要全心的爱主啊，完全以主为中心啊，这个是绝对需要追求这个目标，但是并不能完全的达到。我们是在这个过程中跟随主往前，所以没有哪一个人绝对完全脱离世界的啊。但是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是一个童贞女，我们应当完全归给主的。如果我们的心在主之外，贪爱这个贪爱那个，这个都是淫妇的原则啊。所以圣经用这个话是非常严厉的、啊、所以他也在这里也讲你要谦卑啊。那么怎么谦卑呢？啊，我们真正的谦卑是什么？我的感觉是，你真正有遇见主的经历，你就谦卑了。看见主的人呢，里面遇见主的人不可能不谦卑的。你看见神的伟大，你不可能不谦卑的。其实我们瞎眼，你没看见主。好了，你要来弄谦卑了，对不对啊？我们讲谦卑的道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年轻时候教会里面就出现一些这个很今天看起来很可笑的啊，弟兄们呢走路啊不能挺胸昂首，太骄傲了，所以呢要他驼背、啊、所以我们那边的弟兄们个个驼背。因为什么驼背呢？要谦虚啊。讲话也不能大声，要小小声，那么温柔声，但有时候忘记了声音就大了啊。所以呢变成这么一种情况去了，这个真的是很好笑啊。这个变成用外表的行为啊，想要达到这么一个情况，达得到吗？达不到的啊。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要谦卑，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活在主的生命中，与主有交通的话呢， 自然不骄傲。你看今天的教会里面有很多有恩赐的人反而比容易变得骄傲啊，没有恩赐的人呢不是谦卑，自卑看别人有恩赐自己没恩赐就自卑，对不对？等到有了恩赐就骄傲啊。嗯，但是我们会看见有一些弟兄们他们有那么大的恩赐，但是呢他们从来都不骄傲啊，从来都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这个哈，我不要去举很多例子，因为我经历太多了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谦卑是重要的，但是呢不是外表的一个行为上能做到的。对，我们要亲近主，主就必亲近我们啊，这个道理啊常常被人提起来，对不对啊？那么抵挡魔鬼，魔鬼就跑掉了啊。这个都是什么碰到那个情况之后就拿出来用，平常也不亲近主的。所以像这些东西雅各都看在眼里面，你知道吧？当初呢在这一般的圣徒们中间呢太多这一些软弱的情况，要洁净你们的手，洁净你们的心啊。那么还有呢不可彼此批评，这个道理我们不知道吗？因为什么？他们这批人在那大家批评来批评去，今天也是一样啊。这个批评这个东西啊也是我们这个败坏堕落天性里面一个很强烈的东西，我们喜欢品头论足的，看见一个人呢就喜欢品头论足批评。我的确在过去的所认识的弟兄姊妹中间呢碰见那些真正不太批评别人的很少，非常少，这个不容易啊。这个还有呢，你看在这个雅各书里面啊，他有好几次出了感叹词，嗨嗨嗨，唉，就是雅各在叹气，你知道吗？唉，有的人说呢，我今天要到哪个城里去做买卖，要赚利了。你看看这个雅各叫，唉，这就是他们的现象，你知道吧？有谁不喜欢这个？雅各说你还不知道明天如何呢，你今天做这个道理我们容不容易懂啊？你容易懂，但是你到时候还是去买卖赚利去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些哈、啊，都是当时这些圣徒们中间的这些的一些的表现啊。然后到了第五章里面又害了，唉，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呢、啊，有钱人呢、啊，只爱财啊，爱钱呢、啊，我想钱没有人不爱的，对不对啊？我们也知道，你这个财富呢，抓了一大堆，到最后呢。你这个走的时候你什么也带不去，这个我们都知道的，但是这个人很奇怪啊，他的就是放不开呀、啊、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对这些有钱人他也很严厉的在这里指责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小心，今天这个时代呢有很多弟兄姊妹有的做生意做事情慢慢变得很富有了，跟这些富有的人打交道啊要非常的小心，求主赐怜悯啊！我认识的弟兄们中间，有的都是亿万富翁啊，那个钱多的不得了，要跟他要小心，要非常非常小心。所以，我们不需要羡慕这些东西，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不够活在与主的交通里面，不够活在生命的里面，你逃脱不了这个。他也说要忍耐啊，然后也讲到。不要彼此埋怨啊！他把这个先知啊，旧约的先知们做这个榜样啊。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啊，我们很容易就有不平的情绪就出来了啊。有时候，特别今天在侍奉的范围里面呢，要能不埋怨呢。这个事也不容易，所以我们往后去呢可能讲罗马书的时候我再会讲到这个东西， 你要根据你自己的光景好好的服侍别人，不要比较，一有比较你就会有埋怨，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我没有，对不对？那神造人不一样啊，神量给个人的恩赐也不一样，功用也不一样，对不对？你只要尽你的功用，好好的在主面前来服侍主，尽你情况就好了，对不对？我们因为有比较，所以呢常常里面就会有这个埋怨出来了，不要去比较。所以我这些年呢常常提醒自己，我在侍奉上我尽我自己的本分就好了，如果我不能尽我的本分在主面前做到，我去埋怨有什么用呢？你怪别人有什么用呢？对不对？你要发挥你个人该有的功用，你不需要去比较，所以没有什么好埋怨。所以像这些东西啊，那么都是当初他们在这般分散的这些圣徒们中间所出现的很多的难处啊，所以雅各就一一的把他们通通点出来，然后讲了不可以起誓，不要发誓，对不对？旧约是起誓的，那么雅各在这里说不可以起誓啊，我们基督徒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需要发咒起誓的，对不对？那么像这些呢，弟兄姊妹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是光在外面的行为上说做到就能做到，不容易啊。所以像然后呢，他就说呢，你受苦的人啊，然后呢，要怎样喜乐啊，这些，他在这里讲到这许多许多的情况，还有呢。讲到生病啊，生病的时候，那么呢这个在这里哈，雅各讲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呢，就像神赋给教会的长老们有一种的权力权柄一样的啊，他们就抹油祷告，那么就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好了。但这些东西哈，弟兄姊妹们，不是外面的道理的行为，你必须顺着圣灵在你里面的引导，所以我常常讲嘛，很多基督徒啊，这个别人这个生病的时候，我们总是会用那句话，对不对？因主所受的鞭伤，你便得医治啊。这句话，每次你碰见病人，你就想到这句话了，对不对啊？主啊，因你所受的鞭伤，他就得医治。但是你祷告了100遍，他也不好，是吧？因为什么？这不是圣灵感动你讲的话，是你用外面行为道理的一个话，所以没果效的。所以只有出于圣灵的，让我们在这句话上产生了真实的信心，那个实际就会出来的。所以很多时候属灵的东西的运用啊，弟兄姊妹，你必须要怎么样？按照属灵的原则，然后他也讲到我们有些人迷失了，你要把它挽回过来啊！你能挽回一个人的话，那个好处很多。当然这些我们应该做的，但是你怎么样去挽回这些人呢？你要根据圣灵在里面的引导。所以我们常常讲嘛，你要找人去交通的时候，你要知道时机要对啊，要有负担，那么还有怎么样真正有主的感动。所以看望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到人家去看一看就可以的，真正的看望是带着负担去的啊。有别人尤其光景不好的，我们要挽回他的时候呢，你要很小心跟着里面圣灵的感动去的，而不是光是外表上面这种状况。所以你会看见弟兄姊妹们，在雅各书里面啊，雅各点出了当初他们这些分散的圣徒们的中间的各式各样不同的难处啊，比如雅各的言语是非常的严厉啊。那么讲，那么我们知道，如果仅仅他们从外表上接受雅各书这个做法的话呢，他们仍旧是回到旧约圣经的里面，把它当作规条来吃诵。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雅各书，你必须是从全本的新约来看啊，因为有许多原则性的东西雅各并没有讲，雅各只讲现象。所以你忽略这一些原则性的东西的时候呢，只注意这个现象的话呢，是不会产生什么果效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雅各书它的价值在哪里啊？它的确是只讲到基督徒属灵生活的最表面的一层一层一层的现象上的东西，但是呢，这些行为都应该是什么？从里面的生命的经历中所产生出来的，而不是像旧约的那种律法外表的教条叫你去遵守。我想这样哈，弟兄姊妹们，我们虽然感觉到雅各书这卷书啊没有多少启示的光啊，也没讲基督，也没讲生命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人就可以从什么从意象的眼光中来看这卷书是不一样的。所以仰望主的怜悯啊，让我们弟兄姊妹们从这卷书里面呢，我们也能够得着一些树林上面一些好的帮助，好吧？好，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不晓得还有只有剩下两三分钟时间啊，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感觉呢？要补充的或者有什么问题吗？我们时间走得很快啊，马上这个时间就要结束了。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的话呢，那我们就在主面前一同来有点祷告吧，好不好？我还是先请几位弟兄们啊，因为对不起啊，你们在这个电视影屏上我看不见你们啊，这个。Austin 的 Daniel 弟兄在吗？ Daniel 请你举个手，如果你在的话。在不在？Daniel 在， OK， OK， 好，等下请你有点祷告啊，然后这个维乔弟兄，维乔在吗？陈维乔弟兄在啊，好，那么请你也预备一点祷告，好不好？然后后面最后我们请金台弟兄啊，那么三个弟兄，其他弟兄姊妹可以随着圣灵的引导啊，如果主给你们有感动，请不要压制、消灭圣灵的感动，好不好？带我们做简短的结束的祷告。
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
阿们，
谢谢你给我们读这本书，我们知道主你是爱我们的主，
是的，
说你在我们生命中说有不同的考验，是
因
着我们能够我们的信心在你面前能够走得稳。
是的，
走很多事情啊，在这本书我们做不到，我们正是靠我们这个罪人的力量是做不到。可是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不断的拯救我们，主，你给了你的生命给了我们，你给了主你的灵，你大能的灵给了我们，这个灵是把你从死里复活，这个灵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灵。是吧，我们有力量能跟随你，能够有力量能够胜过这些试探，这些引诱啊，主啊，能够啊，主啊，能够靠着你，我们能够得胜，主啊，靠着我们能够真是叫着我们不要爱世界，主啊，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我们的心。这个心主主谢谢你你的爱没有不放过我们，把你的爱继续的做工在我们里面，主继续对我们说话，你的圣灵的继续的做工在我们里面，主谢谢你给我们有你的话，有给我们弟兄姊妹同伴一起走来走你所摆在我们前面的这个道路，主谢谢你今天接着弟兄的交通，再次对我们心中说话，是吧？我们真的是能够胜过，是因为你在我们里面 啊，就是我们的灵，你的圣灵叫 Amen 啊啊，做主做王，所愿意兴旺做延续啊啊 ，decrease among you。继续的做工在我们里面，谢谢你，是吧？你这今天这种圣灵再次对我们说话，这给荣耀归给你，要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感恩主，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再来听你的话语。主啊，主啊，我们是何等的希望、盼望能够活出、行出你的生命来。
是的。
主啊，但是我们因着我们的老我，主，我们常常我们行不出来。
是的。
但是主啊，我们凭信心，我们相信主，你会成就你的旨意，让你的众儿女们每一位都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来。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主，我们实在是把我们各地各方的弟兄姊妹们都恭恭敬敬地仰望在主灵里面。主啊，愿你的宝血的功效，主啊，你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活得出来。
是的。
主，好让我们每一天过得胜的生活。因着你的生命，我们能够可以来荣耀你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主，我们满心感谢你。
是的。
我们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同在你面前所领受的是何等的宝贵。
主啊，
求你使我们真是能够宝贵这些的追求，因为你说我们就是你的见证。
是。
你与我们在地上原是要为基督做见证。
阿们。
是说教会就是基督。主啊，我们在地上被称为基督徒，你把你的灵赐给我们，把见证托付我们。
是。
我们求主你让我们带着恭敬的心、敬畏的心来领受话语，并且让我们来追求。哇，不仅是因信称义的，
是
哇，我们也来追求因行为称义。哇，愿这些话是准确的、平衡的被我们所领会。
是的。
愿我们所说的行为不是我们天然生命的行为，实在是从主的生命而来，
在
心中这个圣灵的工作所产生的。
主
啊，愿这些能够被你所悦纳，能够为你做见证。
阿门。
知道主啊，我们来到一个末后的时代，但是我们是的光景我们所做的见证实在是微弱。主啊，我们要在你面前再悔改，求主给我们机会，主啊，能够叫教会有恢复、有复兴。愿我们在幕后这一段，是吧？因为你话语继续的光照使我们在许多方面，是吧？真是能够脱去从前你所不喜悦的，
是的，
也能够行出你所喜悦的。
阿门。
所有弟兄姊妹在各地方，主啊，都为你做见证，各地的聚会也成为你的灯台，真是为你发光，照出人子的荣耀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主，
真
的谢谢你，我们很
感
谢。
是的。
把难担的担子放到我们的肩上。感
谢主。
你呼召我们下来负你的轭，学你的样式。
是的，主。
负你的轭真的是容易的，我当时是轻省的。
是的，主。
我们再次从心里面来匍匐敬拜你，因为你肯为我们造成了。
主啊，赞美。
因为你肯为我们完全的成就律法，
所以
真的是只
有来俯伏敬拜你。
Amen。
我相信你必要将你生命的道路再指示我们。
是的。
在你面前真的有满足的喜乐。我们真是说主啊，你是何等良善，何等充满了慈爱的一位。
赞美。
真的是说把自己身体在线上当做活祭。
Amen。
深信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你能做成你要得到的。
Amen。
所有荣耀再次的归给你。
Amen。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好，我们的聚会啊，今天聚会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呢，我们要读这个彼得前书。我们这个请这个 Andrew Lee， Andrew 你要准备哈。那么那个时间呢，我们是四月
十六，
四月的十六号，好吧，请弟兄姊妹记得哈，四月十六号，这第三个礼拜六，啊，那请大家准备 ，OK。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了，再见，再见，再见。
或者是我可以讲一个小小的见证，刚才师弟兄所提的有关生命操练的见证。如果你们要先走，可以先走；如果要听，也可以听。
刚刚为什么不讲啊？
因为怕耽误师弟兄的时间。
OK， 那你讲。
可以啊。好，那个就是这样子。那个以前呢、啊，那个有一次啊，那个师弟兄刚好在讲道的时候，讲到这个我们要跟随里面生命的感觉啊，要去操练，在你日常生活当中要去操练。那有一次呢，我刚好就是有一个机会要回台湾去看看我的父母亲这样子。那当时已经好久没有回台湾了，所以我就跟台湾的亲戚朋友说我要回去看看他们，然后他们就托我啊，这个买东西，然后要我帮他买啊，然后我就跟主祷告，我说我当我拿到这些买单的时候，我说这么多东西啊，我该怎么办？我要漏这个漏那个，然后因为我知道我那个托运只能两个行李。然后手提一个行李，啊，我一看，我一祷告之后呢，里面很有平安。我说，好，那有平安，那我主我就去买咯。结果真的去买了，买回来啊，买回来打包好，托运的行李有五箱，然后我只能带两箱。可是我跟主说，主啊，那还有三箱怎么办呢？我心里还是里面很平安，我说好吧，那既然里面平安，那我就等着吧。结果等啊等，等到要回去的前一个礼拜啊，孙弟兄就跟我讲，哎，你这次要回台湾啊？我说对啊，啊你坐什么班机？我说长荣的。他说我也坐长荣的，啊你是哪一天？我就告诉他说我是哪一天。他说哎，我跟你同一天。哎，讲完之后，孙弟兄说：“嗯，我现在升到金卡了，我可以多带一个人，所以他就可以有四箱行李。”哦，我说主啊，你这么奇妙，你给我里面那个生命，那个感觉啊，就是这么平安，所以我就买了。那现在孙弟兄说他可以有金卡，可以再带一个人，那我三箱，孙弟兄说我只有一箱行李，说我还可以带三箱。我说主啊，真是我五，结果我五箱行李全部都回台湾了。所以那一次的那个经历给我真的是，当孙弟兄在讲说你们要操练，因为主的生命在你们里面，也要操练跟随里面圣灵的感觉。那这个我得着了。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我那次回去呢，我计划说台湾那个木栅教会建堂奉献，我要奉献2万块，然后给我父母亲 要4万块，然后我自己身体检查要2万块，然后因为过年回去还要包红包，所以我就跟曾立兄说至少要台币10万块，结果他就给我预备了4000块那个美金叫我带回去。那在这个之前呢，我跟主祷告，我说主啊，这次回去要花这么多钱哦，怎么办？曾立兄已经跟我那个，那我知道我那个大女儿也是要缴学费，那我那用了这4000块呢，那她缴学费就又没有了，然后我就跟主说怎么办？结果主就让我读到那个路加福音呐、啊，那个9章1到4节里面就有讲到那个门徒出去传福音呐、啊，然后就是说你不要带银囊啊，不要带那个啦。我说主啊，这个是你跟我讲叫我不要带钱吗？我心里想，我回台湾1个多月我不带钱那怎么办呢？我就心里想说还是带吧，所以要回去的前一天啊，我就把钱要放在我包包的时候，就有一个里面一个感动或是一个声音不清楚，就是说难道你不相信我会供应你吗？当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我里面我说这个是不是圣灵跟我讲他要供应我？那我就说好吧，那如果说出于圣灵的，那我就把这4000块我就原封不动的就
简单一点
OK 好
简短一点，
我就交给曾弟兄了，真的我就这样子就回去了。然后呢我呢带了2块美金400多块台币就要给小慧了，因为我上下飞机都坐轮椅，结果这2个都没有付出去。那长话短说，就是我在台湾所有刚才所讲的这些费用全部都付清了之后，我回来还有剩美金1000多台币还有几千块。所以从这个地方我就真的是经历到说跟随里面圣灵的那个引导，还有主自己的话语，让我经历到真的是我们的神啊，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神。如果我没有跟随那里面那个生命的那个感觉，圣灵的引导，还有主自己话语，我如果不相信的话，所以今天讲说信心要有行为，所以我相信，结果我就没带，然后我相信我的行李那就上飞机，所以整个的情况真的是神自己做的，那我们只能把荣耀赞美归给神。
好，我们就停在这里了，再见。